刚刚这个我们的弟兄啊带我们念了两句话，念颠倒了。
刚刚弟兄带我们念那句话呢就调转了。
那么我想我们呢再把它确定一下。
或者等我们再确定一下。
希望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把这两句话牢记在心。
希望青年的弟兄姊妹呢就能够将这两句话牢记在心。
你记得哈，前面是否定。
你记得前面呢就是否定。
后面是肯定。
后面就是肯定。
前面否定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没有门，我们没有路。
第一句就是除了主耶稣之外呢我们冇门，没有即冇门也都冇路。
你也念得不顺。然后后面就说呢，主耶稣，主是我们的门，主是我们的路啊。
后面那句呢就主耶稣是我们的门，主耶稣是我们的路。
你要不要先念一遍看看？记得吗？我再念一遍啊。除了主耶稣之外啊，我们没有门，我们没有路啊。然后呢，下面就是呢，主是我们的门，主是我们的路。好，我想这样大家弄清楚了吧？
大家搞清楚了。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
我们再一起
念一遍啊。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没有门，我们没有路啊。主是我们的门。主是我们的路。好，我想这个弟兄姊妹能够把它记住的话，对你们一生都有非常大的益处。
我想大家能够记得这两句话呢，对弟兄姊妹一生都有很大的益处。
这个话呢很简单，
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在往后的日子，
但在往后的日子，
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活和侍奉里面，
在你生活和侍奉里面，
你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你会发现呢这两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如果你能牢记这些话，
如果你能够记得这两句话，
圣灵会给你智慧，
圣灵会给你智慧，
到了时候你就知道怎样靠着主是门，主是路，能够度过很多的难处。
你就会靠着主是门，主是路呢，你都度过很多的难处。
那我的负担呢是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一同来奔这条路。
我的负担呢就是同弟兄姊妹交通一同奔这条路。
我们请弟兄姊妹先来读两处圣经哈。
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两处的圣经。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找到，请大家一起来读。
找到我们一起读。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好，
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前书。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讲到，
我们昨晚和弟兄姊妹讲到，
主把我们放在这条路上，
主将我们放在这条路上面，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跟这条路有关系，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跟这条路有关系。
主不仅把我们放在这个路中做路中之人，
主不单止将我们放在这条路上面作为路中之人，
主也呼召我们来奔跑这条道路，
主也都呼召我们能够奔跑这条道路。
我们讲过这条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我们讲过这条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这条路上面充满了很多的艰难，
这条路上面充满了很多的艰难，
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网络，
到处都是陷阱和网络。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到了，在这条路上面有很多的错误的东西，
昨晚我哋讲过啦，呢条路咧有好多错误嘅嘢。
如果今天我们不够能分辨，
如果我哋根本唔能够分辨，
我们如果跑在一条错误的路上，
如果我哋跑喺错误嘅路上面，
你整个的一生都枉费，
你整个一生都枉费啦，
你也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你达到的目的，
你都冇办法能够达到神所要你达到嘅目的。
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所以你从年轻嘅时候，
我们就要能分辨什么东西是不是主的路，
我哋要分辨乜嘢嘢系唔系主嘅路，
那些路是不能得神的祝福，
嗰啲嘅路咧系唔能够得着神嘅祝福，
那些路只有招来咒诅，
嗰啲嘅路只会招嚟咒诅。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明白什么是正确的路，
另外我哋都要明白乜嘢系正确嘅路。
今天这个路很难走，
今日嘅路好难走，
我们还需要往前奔，
我哋仲系要往前奔
啊。我们知道今天你只有在那个平坦大路上面开车或者跑步时候可以快速，对吧？
我哋知道今日喺平坦大路咧，先可以跑步啊、开车咁样，即系全速
往前。如果这个路是非常的崎岖难行的，
如果呢条路系非常嘅崎岖难行嘅，
在上面要奔跑就更不容易。
要喺上面奔跑就更加唔容易。
但是我们看见在头一个世纪，
但系我哋喺睇见头一个世纪，
使徒们在这条路上，很多人在奔啊。
使徒们在这条路上面很多人在这奔，
你看他们写书信时他们用这个字，这个奔啊，奔这个字，
你看见他们写书信的时候他们用奔这个字。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希望我们能在主的道路上面跟随他的带领往前，
神希望我们是能够跟随主的带领是往前。
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仇敌的诡计，
所以我们不单止要知道仇敌的诡计，
我们要明白一些错误的东西，
我们要明白一些错误的东西。
当然更重要，我们需要明白这个正面，
但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明白正面的。
所以今天早晨呢，
所以今天早上，
那么我们要来看一看在正面的路上我们怎么样跟随主往前，
我们要看一下正面的路上面怎么样跟随主往前。
所以今天早晨我的题目是讲的照着主的脚中行，
今天早上的题目就是要照着主的脚中行。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不仅自己是我们的道路，
他不单止是我们的道路，
他也在这条道路上走过，
他都在这条道路上面走过，
他留下了很多的脚踪，
他留下很多的脚踪。
那么这些脚踪呢，就是我们跑路的标志，
这些脚踪呢，就是我们跑路的标志。
我们晓得今天呢，你跑路的时候需要有一些路标的，
你们知道今天跑路的时候呢，需要有些路标。
好，你看今天在一条公路上面，
你看今天在条公路上面，
那么有很多的标志，
很多的标志
啊，有的标志告诉你下一站会到什么地方，
有的标志呢就告诉你下一站是去到哪里，
有的标志告诉你啊，这条路它的这个速率应该多少，
有一些标志呢就告诉你这条路的速度是多少，
有的时候它告诉你到前面一站还有多少里，
有些呢就告诉你下一个站相距多少里，
这个标志越清楚啊，
这些标志越清楚
啊，对这个跑路的人，对这个开车的人是越方便，对不对？
就对于那些跑路的人呢，开车的人呢就越方便。
我在美国呢最怕到有一些老城，
我在美国呢最怕去一些老的城，
那些老的城里面呢它那个标志不清楚的，
在那些旧的城呢就那些标志不清楚，
所以你在那种城里面呢你就很容易迷路，
所以在那些城里面呢就很容易迷路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道路上跟随主往前，
今天我们在主的道路上面跟随主往前，
我们也需要有很多的标志来引导我们，
我们都需要很多的标志来引导我们。感谢主，
这条路主已经走过了，
这条路已经主走过了，
所以他留下了很多的脚踪，
所以他留下很多的脚踪，
所以彼得才告诉我们说，
所以彼得先跟我们说，
今天我们要照着主的脚踪行，
今天我们要照着主的脚踪行，
主为我们受过很多苦，
主为我们受了很多的苦，
我们知道他33年半在地上所走的这条路是非常艰苦的道路，
我们知道那33年半主所走的路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
感谢主他把一切的苦难都我们承受，
感谢主，他将一切的苦难都为我们承受，
所以他知道哪个地方有危险，
所以他知道哪条什么地方
有
危险，
他知道有什么地方是你可以落脚的，
他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的。
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
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
他就很清楚，
今天神的儿女跟随主，
今天神的儿女跟随主，
我们只要按照主的脚踪走，
我们只能够按住主的脚中行，
我们就能够走到目标，
就可以行到目标。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主把我们摆在这条路上，
今天主将我们摆在这条路上面，
这条路不是我们随意走的，
这条路不是我们随意走的。
我就说你随意走就很危险，
如果你随便走就很危险。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到了，有很多的这些危机在前头。
昨晚都讲过了，有很多危机在前面，
很多的陷阱，
很多的陷阱，
很多仇敌的诡计，
很多仇敌的诡计。
在这么样一种混乱的情况里面，
在这样的这么混乱的情况底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走主的路呢？
我们应该怎么走主的路呢？
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人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走，
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走，
开头好像跑得很快，
开头跑得很快，
到最后就落到了仇敌的陷阱里面，
最后就落在仇敌的陷阱里面。
所以最安全的，
所以最安全的，
最可靠的，
最可靠的，
就是知道主的脚踪在哪里，
就是知道主的脚踪在哪里，
那么我们就按照主的这个脚踪走，
就按照主的脚踪来行。
我们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主知道我们的软弱，
主知道我们的软弱，
所以主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主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啊，那么主借着神的，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走这条路，
主是藉着圣灵引导我们走这条路。
我常常有时候回想我从蒙恩到现在，
我时常回想从蒙恩到现在，
从我受浸到现在已经差不多都四十多年了，
从受浸到现在差不多四十几年了，
再过两年就要五十年了，
再过两年就五十年了。
那么回头看看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路走过来的呢？
回头看一看我是怎样从这条路走过来的呢？
不是你手中有一点圣经的知识就够了，
不是说你手中有这个圣经的知识就够了，
当然你需要好好读圣经，
当然你需要好好读圣经，
你需要明白很多属灵的原则，
你需要明白很多的属灵原则。
我们更感谢主，
我们更加感谢
主，
主
差遣圣灵做保惠之住在我们里面，
主差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保卫师，
他就按照圣经的话语，
他就按照圣经的话语，
他把基督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了，
他就将基督的意义解释出来，
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的脚踪，
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脚踪，
那我们就踩在主的脚踪里面往前走，
我们就踩在主耶稣的脚踪往前走。
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他们没有地图的，
他们是没有地图的，
神也没有给这个这个摩西啊，给他一个地图，对不对？
神都没有给摩西一个地图。
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走路呢？
以色列人怎么走路呢？
哎呀，两三百万的人在那里，
有两三百万人在那里，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在旷野里面呢，只要走错路啊，
如果在旷野里面只要走错路
呢，你可能会陷在很大的危险里面，
可能陷在一个很大的危险里面。
他们没有水，
他们没有水，
没有粮食，
没有粮食，
那么多的人在这个旷野里面，
这么多人在旷野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感谢神，
感谢神。
摩西有一个很大的把握，
摩西有一个很大的把握，
摩西就是什么，看着云柱火柱走，对吧？
摩西就是看着云柱火柱来走，
神的灵在旷野里面引导他们，
神的灵在旷野里面引导他们，
他们不需要地图的，
他们不需要地图的。
我觉得最近呢，在科技上面有一个好东西啊，
我觉得最近呢，科技上面有一个好的嘢，
你们晓得那个叫 GPS 那个东西，
就叫 GPS
啊，很多好的车子里面就装了 GPS，
有啲好嘅车咧就会装咗呢个 GPS。
你有那个 GPS 这个东西的话呢，
有呢个 GPS 呢
样嘢咧，你根本不需要地图的，
你根本唔需要地图嘅。
我坐在好多弟兄们的车里面，他们有这个东西啊。
我坐喺一啲嘅弟兄们车里面咧，有呢啲嘅嘢。
哎呀，我就觉得很方便。
我就觉得好方便啦。
啊，他不仅弄出图，还讲话的。
唔单止有呢个图，并且咧识讲嘢。
下面请你一百码右转。
下面咧请一百码右转。
然后呢，再过多少里，你就会到另外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再过几多里咧，就去到另一个地方。
啊，我看那个开车的人呢，就根本这个很放心啊。
所以开车的人咧就好放心。
他就顺着这个 GPS， 这个叫做卫星导航，对吧？就
这个就是卫星导航，即系跟住咧就得啦。
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跟这个机器吵架的。
有啲时候咧仲同呢个机器闹交嘅。
因为什么？这个开车的人想说他要走个近路啊。
因为咧开车嘅人咧就想行条短嘅路。
哦，那个机器就会讲话。
那个机器就会讲说话。
哎呀，再来告诉你，不行不行不行，这样。
就话俾你听，唔得唔得唔得。
弟兄姊妹很有趣啊，
所以很有趣。
哎呀，所以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啊，
所以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想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这么走路的。
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这样行路的。
地上呢，不需要人给我们什么地图的。
地上不需要什么地图的。
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地图的。
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地图的。
属灵的事情就是接受什么天上的指引，对吧？
属灵的事情呢，就是接受天上的指引。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是天在引导我们。
所以天在引导我们。
天怎么引导我们呢？
天怎么引导我们呢？
就是借着圣灵在引导我们。
就是借着圣灵引导我们。
神的灵是引路的神，引路的。
所以圣灵是引路的。
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明白圣经。
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明白圣经。
那么圣灵就会引导我们按照主的话走。
圣灵就会引导我们照着主的话走。
结果呢，我们就走在主的脚中里面。
结果呢，我们就走在主的脚中里面。
这个是再安全不过的。
这个再安全不过了。
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哈。
今天在教会里面。
很多神的儿女不晓得主已经把这个福分给我们了。
好多弟兄姊妹唔知道主已经将呢个福分俾过我哋。
我们到处去问人啊。
我哋到处去问人。
啊，我也常常被人家问到啊。
我亦都常常被人问到。
弟兄啊，这个路应该怎么走啊？
弟兄话呢条路点样走呢？
诶，我都很害怕。
我都好怕。
因为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有啲时候咧，我都同你讲，对唔住，我都唔知道。
我说你好好祷告嘛。
我话你好好祷告啦。
让圣灵引导你。
圣灵引导你。
哎呀，圣灵引导。
佢话哎呀，圣灵引导。
很为难。
好为难
啊，弟兄姊妹们。就好像有一个人呢，人家把这个 GPS 给你不会用，
就好似一个人呢，将 GPS 俾咗你，你唔识得用，好嘛？
你要会用的话呢，很方便，对不对？
如果你识得用呢，就好方便啦。
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接受圣灵在里面的引导，
就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接受喺里面嘅圣灵嘅引导。
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难处，
今日教会里面都好多嘅难处
啊！有些传道人侍奉主的人，
有啲传道人侍奉主嘅人，
哦。你不去问他，告诉你应该怎么这样走那样走啊？
如果你唔问佢咧，佢都话俾你听，你应该点样走。
结果都到最后都是走的岔道上去。
结果咧都系行错咗路。
很多时候走的死路，走的死路里面。
好多时候咧行到去死路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从年轻的时候，
从年轻嘅时候，
我们要学会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
我哋要学得识呢个接受圣灵喺度里面嘅引导。
我们里面要有个渴慕。
我哋里面有一个渴慕，
要走在主的脚中里面，
要走喺主嘅脚中里面。
只有你踩在主的脚中里面，
只有你踩喺主嘅脚中里面，
你才不会中仇敌的诡计，
先唔会中仇敌嘅诡计，
你才不会走错路，
先唔会走错路。
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有了什么问题，不需要找年长弟兄姊妹交通，还是要交通。
我嘅意思唔系话碰到咩事咧，你唔需要揾年长嘅弟兄姊妹交通，仲系要交通嘅。
因为有的时候呢，
因为有啲
圣灵也借着那年长有经验的人给我们一些的帮助。
圣灵也都藉住一啲年长有经验嘅人咧，俾我哋一啲帮助。
啊，当我们对圣灵的这个带领还不够成熟老练的时候，
当我哋对圣灵嘅带领唔够成熟老练嘅时候，
那么我们有时候很需要一些年长的人在旁边也帮助我们。
我哋需要有啲嘅年长嘅人咧，系从旁我哋帮助我哋。
感谢主，
感谢主，
主留下他自己的脚中，
主留低佢嘅脚中。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循着这个脚中跟随主往前。
所以今日我哋可以跟着主嘅脚中嚟到往前。
那么也许我们会问，
或者我哋会问，
那么到底什么是主的脚中呢？
到底乜嘢系主嘅脚中呢？
啊，那我想在圣经里面啊，
我谂喺圣经嘅里面，
给我们看见，
俾我哋睇见。
如果今天你是走在主的道路上，
如果你今天是走在主的路上面，
是在主的脚中里面跟随主往前的，
是在主的脚中上面跟随主往前的，
他一定有下面的这些特性，
一定有下面的特性。
当你明白这些特性的时候呢，
当你明白这些特性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是走在主的路上，
你就知道你是走在主的路上面。
如果不在这些特性的里面，
如果唔喺呢啲特性嘅里面，
那我们就晓得可能我们走错路了。
我哋就知道可能系走错路啦。
弟兄姊妹，这个是在主面前需要学习的。
呢个系需要喺主嘅面前学习。
越年轻开始学习是越好。
越年轻开始学习就越好。
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被主重用的人。
我哋睇见教会历史里面咧，好多被主重用嘅人。
他们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呢，就接受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
他们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主的带领。
你看那个撒母耳，
你看撒母耳
在做童子的时候，
是做童子的时候
很小
很小
啊，神就开始训练他，
就神就开始训练他，
训练他听神的话，
是开始训练他听神的话
啊。他那句很有名的话说，主 请说，仆人静听。
佢有句好有名嘅说话就系、是主请说，仆人静听。
我们知道他从很小就学习接受神的引导。
我哋知道佢从好细个嘅时候就开始接受神嘅引导。
我们知道撒母耳所处的时代。
我哋知道撒母耳所处嘅时代
是以色列非常荒凉的一个时代，
系以色列非常荒凉嘅时代。
那是在士师记的末了的一段情况，
系士师记末了嘅一个情况。
那个神的百姓的光景在地上非常的败落，
神嘅百姓喺当时嘅光景系非常嘅败落。
在这么样一个环境的里面，
喺咁样嘅一个环境里面，
一个小小的撒母耳，
一个小小嘅撒母耳，
他要怎么样跟随主？
他怎样跟随主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神亲自的训练他，
神亲自的训练他，
就是要让他知道主给他的带领，
是叫他知道主的带领。
所以我们晓得撒母耳后来被主大用，
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主撒母耳被主大用，
他扭转了整个一个时代，
他扭转整个时代，
引进了以色列立国的一个时代，
是引引进那个以色列立国的时代。
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就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呢，他就受神直接的引导。
就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呢，是受神直接的引导。
所以今天呢，主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今天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学会跟从圣灵在里面的引导，非常重要。
我们要懂得跟随圣灵的引导，这个是非常重要。
你要能走在主的脚中里面，
要行在主的脚中里面，
那么你必须要必须要接受圣灵给你的清楚的引导。
你必须要接受圣灵在你里面清楚的引导。
感谢主，
感谢主。
在新约圣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这个主所走过的脚中是有一些的特性，
俾我哋睇见主所走嘅脚中咧系有啲特性。
那么我从新约圣经里面，
我从新约圣经里面，
大致上给你给找出来有恐怕有十个点。
大致上揾到大概系十个点。
那么我们今天早晨呢，就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的脚中的这个特性。
今朝早我哋就睇一睇主耶稣基督脚中嘅特性。
那么这些是属天的道路上面的一些的标志。
呢啲系属天嘅道路上面一啲嘅标志。
如果我们懂得这些标志，
如果我哋懂得呢啲嘅标志，
在我们往前奔跑的时候，
喺我哋往前奔跑嘅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呢会走错路，
就不至于走错路。
那，我请弟兄把它打出来，大家看一看。
请等，将呢个打出来睇睇。
头一个特征呢就是小路，
第一个特征就是小路
啊。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
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嗰度。
我们再读一下，好吧？
我哋嚟读一读。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
路
是
小的，
找着
的
人
也
少。那么中文圣经呢，把它翻作是小路。
中文圣经就翻做小路，
其实在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呢是窄路，也是一个窄路。
其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窄路，
英文它叫 straighten 啊，这个
英文就是 straighten，
或者有人把它翻作是 narrow way，
有的人就翻做 narrow way
啊。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们，
主为什么说他所走的路是小路呢？
主点解会讲佢走嘅路系窄路呢？系小路呢？
因为这个从世人的眼光中来看，那真是很窄的路。
因为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条是一个窄路。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会碰见朋友们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有些朋友呢问我们这些问题。
他说你们基督徒啊太武断，
就说你们基督徒呢太过武断了。
因为你们呢一直强调说呢，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
因为呢你们时常强调啊，只有信主耶稣才可以得救。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
世界咁多嘅宗教，
人家也有很好的讲论，
人哋都好有好好嘅讲论。
为什么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呢？
点解你哋话只有相信耶稣先可以得救呢？
你们这个是不是太武断？
呢个系咪太武断呢？
所以你看，在世人的眼光中看，这个路很窄啊。
所以呢个喺世人眼光睇咧，呢条路好窄。
就这么一个小路。
就只不过呢条小路。
是没有错。
系冇错嘅。
我们晓得，在神所立的救恩里面，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主。
我哋知道喺神所立嘅救恩里面咧，只有佢儿子耶稣基督系一条路。
这是小路。
系小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对我们中间的聚会也有一点批评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对我们的聚会都有些批评。
哎呀，你们呢太狭窄了。
就说你们太狭窄了。
啊，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有人这样跟我讲说，是啊，本来主的路是狭窄的嘛。
所以有的时候呢，其他人跟我讲了就说，是啊，这条路本来就是狭窄的。
弟兄姊妹，这个狭窄的意思不是心胸狭窄。
这个狭窄不是说心胸狭窄。
这个呢，窄是窄于主的自己。
这个窄就是窄于主的自己。
啊，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要窄于主的自己。
今天我们需要是窄于主自己。
啊，在主之外的东西你不能来得宽大的。
在主之外的东西你不能够来得宽大。
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给我们一句很好的话。
所以前面的弟兄们呢，给我们一句很好的话，
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脚要窄，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脚要窄，
因为你走窄路嘛，
因为你走窄路，
但是心胸要大，
但是心胸要大，
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
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
无论他在什么背景什么团体里面，我们都应该爱他们，
无论是什么背景什么团体的，我们都应该爱
他们，只要他是蒙恩得救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只要是蒙恩得救，就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
但是呢，在我们奔跑主的道路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要很窄，
但我们奔跑主的路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要窄，
就主怎么走我们只能怎么走，
主是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我们不在主之外呢，我们寻找任何其他的路，
我们不在主之外呢，寻找其他的路。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条路本身就是一个很窄的一条路，
这条路本身就是一条很窄的路，
在世人看来是窄路，
在世人看来是窄路，
但是对我们真正的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来讲的话呢，
但是对于我们真正走在这条路上面的人来
讲，我们却知道基督是无限量的宽广的，
我们知道基督是无限量的宽广，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
都称这条路为大路，
主称为这条路为大路，
看起来很矛盾
看起来很矛盾，
旧约说大路，新约说小路，
旧约是讲大路，新约就是讲小路，
那么到底是大路呢还是小路呢，
那究竟是大啊又是小呢，
我们说又小又大，
我可以说 又小又大，
你说这个话听起来很奇怪，
听起来很奇怪，
没错，今天我们走的路是又小又大，
没错，我们今天所行的路是又小又大，
在世界上来讲很窄，窄于主的自己，
在世界来看呢，就是很窄，是窄于主自己，
但是我们进入主的里面的时候是无限量的宽广，
但我们进入主的里面的时候就无限量的宽广，
锡安的大道，
是锡安的大道，
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
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
在主的脚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头一个特征就是小路，
在主的所走的路里面头一个特征就是小路。
今天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在地上，
今天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在地上
就是把路弄得太宽了，
就是将条路整得太宽了，
这是很大的危机，
这个是很大的危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要真正从灵里面能看见，
我们真的需要从灵里面看见
主的路是一个狭窄的路，
主的路是一条狭窄的路，
是很紧的，
是很紧的，
不像我们所想象这么宽松的路，
不是好像我想象这样这么宽松的路。
我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出来侍奉主，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出来侍奉主，
有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
有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
就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走那个 easy way， 不要走那个便宜的路，
就是、
那个、
基督徒呢就不要走一条容易的路、
要求主用他的旨意来约束我们的脚步，
就是求主用他的旨意呢约束我们的脚步，
亲见弟兄姊妹们要有志气啊，
青年的弟兄姊妹要有志气
啊！一生走窄路，
一生走窄路，
绝不走那个宽广的路，
系绝对唔走嗰条宽广嘅路，
不走容易的路，
唔走容易嘅路、
所以呢，你看见哪里有人在走窄路，你就知道这班人是真正走在主路上的人。
所以我哋喺边一度见到一班人走窄路，就系知道佢哋真正喺主嘅路上面。
这是主的道路头一个给我们看见一个特征。
呢个系主嘅道路，俾我哋睇见头一个特征。
这个是脚踪。主的脚踪，
那个主的脚踪。
那么第二个点呢？
第一个点呢？
我们看见这叫做又新又活的路，
就叫做又新又活的路。
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
我想因为弟兄帮我们把它打出来了，我们就不需要翻，我们一起读好吧。
咁我哋唔使再揭啦，一齐读就得啦。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感谢主，这条路呢叫做又新又活的路。
感谢主，这条路呢叫做又新又活的路。
在英文上就讲 new and living way。
英文就是 new and living way。
啊，那什么叫做又新呢？
咩叫做又新呢？
在圣经里面呢？
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新乃是指的主说的。
我们知道这个新是指到主来讲的。
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是一样的。
因为只有主耶稣是永远不改变，是一样的。
这个新呢？
这个新呢？
啊，是一个本质上的新。
是本质上面的新。
它不是我们所讲那个新鲜的新。
不是我们所讲的新鲜的新。
啊，所以这个 newness 跟这个 freshness 的意义有点不大一样。
所以这个new 和 freshness 呢是不是那么同的。
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时代一直在追求新，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呢时常追求新。
那个新呢是所谓的新鲜的新。
那个新呢就是所谓新鲜的新。
啊，今天这个很这个成为全世界人追逐的。
这个就是成为全世界的人追逐的。
尤其我们年轻人，
尤其是我们年轻人，
我们在这样的气氛的里面，
我们在这个气氛底下，
我们很喜欢追求所谓新鲜的东西。
我们很喜欢追求新鲜的东西。
那个这个气氛呢，慢慢的也进到教会里面。
那个气氛呢，慢慢进到教会里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大家也可以也要追求这所谓新鲜的东西。
在教会里面呢，大家就都想追求一些新鲜的东
西。哎呀，我看了这个美国人呢。
我睇美国人呢，
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
我喺美国住咗好多年。
我看这个美国人最肤浅。
我睇美国人系最肤浅。
他们呢弄什么东西啊，弄几下就没有耐心了。
就系佢哋整一样嘢咧，整几下咧就冇耐性啦。
所以一直在追逐一些新鲜的东西。
就一直喺度追逐一啲新鲜嘅嘢。
所以连教会也落到这种气氛的里面。
连教会都落喺呢个气氛底下。
所以你会看见在美国的教会里不断的出现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你睇见美国嘅教会咧不断推出一啲新嘅嘢出嚟。
那就是刺激人里面的那个感觉。
就系刺激人里面嘅感觉。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
弟兄姊妹，呢个系好危险嘅嘢。
啊，我想香港，跑的也不比美国慢。
我想香港呢都跑得不比美国慢。
啊，在世界上面他们的东西不断的更新，这个我们不去管它。
在世界的东西呢，他们的东西不断的更新，我们不理他。
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
但在属灵的事上面呢，
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
只有你遇见主，
只有你遇见主，
你活在主的里面，
活在主的里面，
你摸到主的自己，
摸到主的自己，
是永远的心，
就是永远的心。
你像今天我们举浅浅的例子来说明嘛。
今天我举一些浅浅的例子来讲明。
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所谓的新的诗歌。
譬如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所谓新的诗歌。
这些新的诗歌呢，尤其年轻的人很喜欢。
尤其是年轻的人呢很喜欢。
但是有的时候这首歌唱了一年呢，就觉得这个不够味道了，然后我再换一首，对不对？
但这些歌呢，唱了一年呢，就觉得没什么味道了，就要换第二首。
弟兄姊妹们一直在追求那个所谓新鲜感，
等于就一直 追求个新鲜感，
这个叫人觉得很疲累，
这个叫人觉得很疲累。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只有我们活在主的生命里面，
只有我们活在主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才真正活在永远的这个新的感觉里面，
先是真正活在这个永远的新的感觉里面。
你看有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可能在教会里唱了几百遍，对吧？
你看有些诗歌我们在教会里面唱了几百次，
但是每一次唱的时候，
每一次唱的时候呢，
这个心里面呢，这个与主有交通，
心里面与主有交通。
哇，那个诗歌唱了几百遍，在我们里面还是有感动力啊。
那首诗歌唱了几百次呢，在我们心里面还有感动能力。
刚才我们弟兄讲到那个 Bona 的那首歌，我也很喜欢。
刚才弟兄所讲的那首 Bona 的那首诗歌，我都很喜欢。
那首诗歌可以说呢，在奉献的这个诗歌里面是精品，
那首诗歌可以说在奉献的诗歌里面是一个精品。
你任何时候唱，
你任何的时候唱，
你里面很受感动，
里面都受感动。
弟兄姊妹，尤其当你与主之间有交通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与主 有交通的时候，
就是最成就的诗歌对你也是新鲜的，
即使是最成就的诗歌都是对你有新鲜。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什么是里面的心，
所以基督徒要明白什么叫做里面的心。
那么你是跟主有交通，
你是跟主有交通，
你就永远不会有成就的感觉，
就永远不会有成就的感觉。
就是你比方在一个地方聚会，
就即使你在一个地方聚会，
你聚了很多年，
你聚会了很多年，
每一次聚会都是看见这些面孔，
每次聚会都系睇见呢啲面孔。
啊，那个唱的诗歌也差不多。
唱嘅诗歌又差唔多。
诶，但是你里面跟主有交通啊。
但你里面同主有交通。
你永远不会觉得成就。
你永远唔觉得成就。
所以我们基督徒所走的路，这个是里面的新路。
所以基督徒所走嘅路系里面嘅新路。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
所以我哋必须明白呢一个。
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会像今天很多基督教里面追求外面的这种。不断的改变的这种新鲜，那个不是主的路。
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追求而家基督教世界里面好多追求外面一啲新鲜，呢个唔系主嘅路。
如果我们逐渐的感觉到我们里面呢，好像有成就的感觉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我哋逐渐感觉里面有啲成就嘅感觉嘅时候呢？
那就是一个警讯，告诉你可能离主很远
了。就一个警讯，就系咧表示你离主好远啦。
如果你活在主跟前，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是活在主的跟前，你不应该有这个感觉。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要时时刻刻在求着外表的改变，
我们不是要时时刻刻求外面的改变，
我们要活在这个里面的生命的这个心里面，
我们要活在里面的心的里面。
这个很宝贵，
这个很宝贵。
这是主的脚踪，
这个是主的脚踪。
那不仅是又新还又活了，
不单止又新并且又活。
你如果走在主的路上的话，你这个光景都是活的。
如果你走在主的路上面，你的光景是活的。
我有的时候对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这样讲，
有的时候对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样讲，
我说我们呢有些光景有点不大对。
我说呢，我们一些光景不是那么好，那么好。
你看好多年轻人一聚会他就死了，
好多年轻人一聚会他就死了，
一散会他就活了，
一散会呢他就活了。
这个不是走在主的路上，
我就觉得这个不是走在主的路上面。
我们的活泼应该是在主跟前的，
我们的活泼应该在主的跟前。
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你的脚如果没有走在真正主所要你走的路上，
如果我们的脚不是真正走在主所要我们走的路上面，
我们就不会活的，
我们就不会活的。
所以主的路是一条活的路，
所以主的路是一条活的路，
永远充满生命，
是永远充满生命的。
所以这是我们主的这个脚踪，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的脚踪，
这是属天道路上面的一个标志，
这个是属天道路的一个标志。
今天如果我们时刻感觉到里面跟随主都是新鲜的新的，
如果我们里面有个感觉，就是跟随主的路都是新的，
都
是
活的，
都是活的，
证明今天你走在主的路上，
就证明你今天是走在主的路上面。
这是一个记号，
这个是一个记号。
那么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
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七节，
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七节，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救人的道呢，原文就是救恩的路。
这个救人的道呢，原文是救恩的路
英文就是 The way of salvation 就是救恩的路，
对，英文就是救恩的路
这个我们晓得呢，是当时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使女跟着保罗他们后面喊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侍女呢，还跟住后面来到大声嗌嘅。
嘿，你看这个鬼呀、他知道保罗他们所传的是什么。
你见到鬼呢，他知道保罗传嘅咩系乜嘢。
他说他们所传的是一个救恩的路。
他所传嘅系一个救恩嘅路。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路就是救恩的路。
我哋知道主耶稣所走嘅路就系救恩嘅路。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何等的宝贵。
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是几咁的宝贵。
我们不仅头一天蒙神的拯救，
我们不单止头一天蒙神的拯救，
弟兄姊妹们，我们以后的年日都活在他的救恩的里面，
我们以后的年日都活在他的救恩里面。
所以你看保罗到晚年的时候，
所以你看保罗去到晚年的时候，
他仍旧称主耶稣基督为救主，
他仍旧称主耶稣基督为救主
他说直到今天主还要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他说直到今天主都要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所以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对主的救恩有经历，
所以在我们身上不断对主的救恩有经历，
就说明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主的路上，
就说明我们今天仍旧走在主的路上面。
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蒙恩年日有多少，我们多老练，我们都需要主的拯救。
无论我们蒙恩有几耐几咁老练呢，我们都需要主的拯救。
对，不光是开头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拯救，
不单止开头需要主的拯救，
在主的路上，
在主的路上，
我们永远要活在他的救恩里面，
我们永远要活在主的救恩里面。
所以你看，当一个基督徒起来做见证的时候，
你睇当一个基督徒起嚟作见证嘅时候，
特别我们听见有很多年纪已经很老的一些基督徒，
特别听见有啲年纪好老嘅基督徒，
他们常常讲到主怎样在生活中拯救他们，
佢都常常讲到主系点样喺生活当中拯救佢。
我们知道他是走在主救恩的路上，
我哋知道佢系走喺主嘅救恩嘅路上面，
他是踩着主的脚中往前走的，
佢系踩喺主嘅脚中往前走。
所以这也是主的救恩的一个特点，
所以这个也都是主的救恩的一个特点。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
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
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宝贵，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实在太宝贵。
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道路上面，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这个是主在祂的道路上面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所以无论你遇见什么样的难处，
无论你遇见什么难处，
无论你的生命落到一个多么低沉的情况的里面，
无论你的生命落在多么低沉的境况里面，
主永远能救我们，
主是永远能够救我们。
刚才我们的弟兄讲到这个谷门，
刚才弟兄讲到的这个谷门
何等的宝贵啊，
多么的宝贵。
主就是用一个门，有一个门是很低的，
主呢就有个门呢是很低的。
因为主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容易失败的，
因为主知道我们这帮人呢容易失败，
我们容易灰心丧志的，
我们容易灰心丧志。
所以主为着那些灰心丧志的人也有个门可以进来的，
所以为着那些灰心丧志的人呢都有个门可以进来的。
主何等的爱我们，
主是这么爱我们，
永远是我们的救主，
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
这个真的是太好，你不能不永远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这个真的太好了，永远不可以忘记这件事。
我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跟大家讲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那个老母亲啊，
我那个老的母亲，
因为她呢，她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她已经去到主那里了。
她八十几岁的时候，
她八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她有很严重的糖尿病，
她有很严重的糖尿病，
那么她需要打这些insulin啊，每天来帮助她自己。
他需要打这些胰岛素呢，每日帮
但是有的时候打了胰岛素他需要吃东西，
但有时候打了胰岛素他需要吃
年纪大了糊涂了，所以打了胰岛素又没吃东西，
他年纪大了糊涂了，就打了胰岛素就没吃。
所以有一天那个血糖就降得非常的低，
有一天他的血糖降得很低，
那个人呢就开始昏昏迷迷的，
人就开始昏昏迷迷了。
哎呀，我看他情况很着急，
我们看到他的情况很糟糕，
所以我们就把医生请到家里面，
所以就请医生来到家家里面。
因为我的母亲非常的爱主，
因为我的母亲是非常的爱主
啊。那个医生呢就站在旁边的时候啊，
医生在旁边呢
就想知道他还有没有知觉，
想知道他还有没有知觉，
所以就把我的爸爸拉到旁边，
就将我的爸爸拉到旁边。
医生就问他，他是谁呀？
医生问他是谁啊？
我母亲，他是谁呀？
问母亲他是谁？
我母亲呢糊里糊涂的，
我妈妈就糊里糊涂咁样，
他说他是我的救主，
他是我的救主。
医生问他说他是谁啊？
他是谁啊？
他是我的救主，
他是我的救主。
感谢主啊，
感谢主。
就是我站在旁边，我非常受感动啊。
我站在旁边非常受感动。
我的母亲呢神志昏迷了，
我的母亲神志昏迷，
他没有忘记主耶稣是他的救主，
他没忘记主耶稣是他的救主。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要永远记住，
我们要永远记住，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这个是今天在主道路上面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这个是在主的道路上面呢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
我们再看下去，
叫做平安之路，
就是平安之路。
那这里呢有两节圣经，
这里有两节的圣经，
我们读一下，
我们读一读。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
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
路
上。下面平安的路
他们
未曾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不知道平安的路，
世界上的人知道平安的路。
我们晓得平安的路就是主的路，
我们知道平安的路就是主的路。
这是我们主到地上来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这个平安，
这个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所带来的平安，
所以你踩在他的脚中里面，
所以你踩在主的脚中里面，
你就踩在平安的里面，
就踩在平安里面
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奔跑主道路的人所有的一个标志，
所以这个是主今天主我们奔在主道路上面的一个标志
啊。The way of peace
就是 the way of peace、
啊、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不平安的世界里面，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么不平安的世界里面，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充满的这个忧患，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充满忧患，
人的平安呢越来越感觉好像不可靠，
人的平安呢越来越觉得不可靠，
但是我们有一条路，
但我们有一条路
被称作是平安之路，
是被称为平安之路、
啊、我们要走在这个平安的路上，
我们要走在这条平安的路上，
你看 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了主了，
你看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了主、
哦、世界发生一点事情、啊、大家在那里惊慌得不得了、啊、
世界发生了一些事呢，大家很惊得不得了，
有的人就开始像发神经一样的，
有些人呢好像、发神经一样，
他也跟着人家去发神经，
都跟着人家发神经，
基督徒不需要跟着人家跑的，
基督徒不应该跟人家、
我们有条平安的路可以走，
我们有条平安的路可以走，
我们的脚应该踩在主的脚中里面，
我们的脚应该踩在主的脚中里面、
啊、当这个世界开始大变动的时候，
当这个世界大变动的时候，
我们更应当想起主的话，
我们更加应当想起主的话，
主怎么说呢，
主怎么说呢，
他说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主说了一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你们就应当怎么样，挺胸昂首，
你就应当怎么样啊，挺胸昂首，
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对不对，
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
所以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跟这个世上的人不一样的，
所以等于我们同世上的人不一样的，
世界上人有事情在那里惊慌，我根本不需要惊慌，
世上的人因着这些东西惊慌，我们根本不需要惊慌，
我们应该踩在主的脚中里面，你就蛮有安息，
我们应该踩在主的脚中上面就蛮有安息，
这个平安呢、啊？
那个平安，
包括里面包括很多的意义，
里面包括好多意义
啊。这个平安也有平衡的意思在里面。
那个平安，你都有平衡的意义。
哦，你知道我们生活里面这个平衡很重要，对不对？
还有在生活里面呢，平衡好重要的。
有的时候你这个不平衡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不平衡的时候呢，
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很苦了。
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很艰苦。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有人告诉我们很好啊，
有人同我们讲很好，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些情况里面呢，好像我们在个天平上面，这个天平开始向这边倾斜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呢好像在个天平呢向这个向那边倾斜的时候，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你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把它弄得平衡，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没办法怎样将这个弄得平衡，
感谢主，
感谢主，
你让主站在这一边，
你让主站在那边，
哎，主一站在这边呢，这个天平就平衡了。
主一站在那边呢，天平就平衡了、
哎。这个在生活上的确是这样的。
在生活里面的确是这样。
像有时候我们一不平衡的时候呢，我们连讲话也不对，是吧？
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平衡的时候呢，讲嘢都讲得不
好。我们做事也不对，
做嘢又做得不好。
感谢主，
感谢
主，他是我们里面平衡的力量。
佢系我哋平衡嘅力量。
所以他一平衡的时候，我们里面就非常的安息。
如果一平衡的时候，我哋里面就非常的安息。
这个平安呢，也另外一个意思翻作和谐，
那个平衡呢，另一个意思就翻作和谐，
我们感觉在尤其在人际之间的生活，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生活，这个和谐、啊、非常的宝贵，
我们感觉在弟兄姊妹中间，在人际之间呢，好宝贵一样就是和谐，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容易和谐，
但有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和谐，
所以有了主你就和谐，
所以有了主你就和谐，
所以 你要踩在主的脚中里面，
你是要踩在主的脚中上面，
你就走在主的路上，
走在主的路上面，
弟兄姊妹，感谢主，
感谢主、
主的道路上面的另一个记号叫做平安，
主的路上面有个记号就是平安，
所以主的路被称作是平安之路，
主的路是被称为平安之路，
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多么需要平安，
我们是几咁需要平安，
当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的时候，
当你在世界上面找不到的时候，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主是我们里面的平安，
主是我们里面的平安，
你看当时主在地上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
你看主成为肉身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
那个环境呢，这个风浪是非常的大，
那个环境的风浪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的主走在其中的时候呢，
但是我们的主走在其中的时候，
平静安稳，
是平静安稳，
没有人任何人能刺激他的，
没任何人能够刺激他，
也没有人任何人影响他的，
没任何人能够影响他，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主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所以主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
佢话我将我嘅平安留俾你哋。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你如果走在主的平安里面，
今日如果你走喺主嘅平安里面，
就是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你就系走喺主嘅道路上面。
你看圣经记载的有些的故事，像门徒们在这个湖上面哈，摇橹甚苦啊。
圣经记载门徒们呢喺呢个湖上面呢摇橹甚苦。
哎呀，风浪又很大。
风浪又好大。
感谢主，主一到了船上，这个风浪就停止了。
感谢主，主一到船上面呢，风浪就停止了。
我们今天在生活里也好，在侍奉上也好。
今日我哋喺生活里面，喺侍奉里面都好。
有的时候真是感觉摇橹甚苦。
有的时候都系觉得摇橹甚苦。
尤其在侍奉上啊。
尤其是喺侍奉里面。
我有好多年常常这样的感觉。
好多年呢，我常常有呢个感觉。
哎呀，摇橹甚苦。
系摇橹甚苦。
这个人生忽然起风波。
人生忽然系起风波。
感谢主。
感谢主。
你只要回到主的里面。
只要你回到主的里面。
你有自明，你里面就有平安。
你里面就有平安。
当你里面有安息的时候。
当你里面有安息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面对许许多多的 这些环境。
你就能够面对好多的这些环境。
所以主的路是平安之路。
所以主的路是平安之路。
第四个点
第四个点，
这个叫做真理之路，
是真理之路
，Way of Truth，
就是 Way of Truth
啊，在彼得后书二章二节，
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二节，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这里这个真道啊。
这个真道，
弟兄姊妹们，应该翻作是真理之路。
这里应该翻译做真理之路。
在英文圣经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英文圣经就看得很清楚了。
真理之路。
是真理之路。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真理。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真理。
这个真理啊。
这个真理。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踏踏实实稳稳妥妥的。
原来的意思就是踏踏实实稳稳妥妥，
没有虚伪，
是没有虚伪，
没有假冒，
没有假冒
啊。所以一个真正走在主脚中里面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走在主脚中的人呢，
他也是走在真理的路上，
他都是走在真理的路上面。
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想做人呢，实在一点，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想做人呢，做得实在一点，
怎么做好像都不大实在，
但是怎样做都好像不是很实在。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感谢主。
感谢主。
到时候我们发觉一个秘诀。
后来发现一个秘诀。
你只要活在主里面呢。
你只要活在主里面。
你就实实在在。
你就实实在在。
我看见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啊。
我见到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
他们真是懂得这个秘诀。
他们真是懂得这个秘诀。
他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出入的时候啊。
他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出入的时候。
哎呀，他也不需要去看人的脸色。
他都不需要看人的脸色。
他也不需要顾到这什么人情的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需要顾到人情的这些
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你弄这些东西很累啊。
因为很多时候呢，要顾这些东西都很
累。你想要真一点，结果表现出更假。
你想真一啲，但系表现得更假。
有时候碰到人呢，我们就想跟他笑一笑，其实那个里面呢也没有笑意，这一笑呢很假。
有啲时候咧碰到啲人咧就笑一笑，其实都冇乜笑意，里面呢就觉得好假。
不需要这样，
唔需要咁样。
弟兄姊妹们，你活在主里面就好了。
你活喺主里面就得啦、
的确是这样嘛。
的确系咁样。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主活在地上的时候，
我哋嘅主活喺地上嘅时候，
再没有人比主更真实。
再冇人比主更加真实。
你在他身上从来碰不见这个什么假冒的这个什么这虚伪的东西。
你喺佢身上呢，从来都碰唔到一啲假冒虚伪嘅嘢。
你看那些犹太人，他们活得很痛苦。
你睇嗰啲犹太人咧，活得好痛苦。
装模作样。
系装模作样。
站在那个主常常笑笑他们，对吧？
主咧时常笑佢哋。
不是笑他们，责备他们。
系责备佢哋。
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系假冒为善嘅人。
那个假冒为善的原文意思就是演戏的。
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原文是演戏做戏。
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啊。
今天人活在这个地上。
有的环境呢就好像你好像需要演戏、啊。
有的环境呢你好像要懂得做戏。
不需要。
不需要。
基督徒走在主的路上。
基督徒行在主的路上。
就是实实在在。
就是实实在在。
踏踏实实的。
是踏踏实实的。
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就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不需要有虚伪。
就不需要有虚伪。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 这个道理很容易懂啊。
你唔好以为咧呢个道理好容易。
到真正进入生活里面的时候，
去到真正进入生活里面嘅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很不容易。
有啲时候咧，你发觉好唔容易。
感谢主，
感谢主
啊！所以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所以有啲人咧同我哋讲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很大的秘诀。
呢个系我哋基督徒生活好大嘅秘诀。
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乃是基督
啊！这句话意思告诉我们呢。
那句话的意思就系同我哋讲，
就说你现在活着，你不要自己活，你让主来替你活。
就系而家我哋唔需要再自己活，而系主替我哋活。
我们前面的弟兄啊，有一个解释很好啊。
我哋前面嘅弟兄有个解释好好嘅。
他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
当我哋未信主之前呢，
我们是怕死。
我哋系怕死。
世界上没有人不怕死。
世界上冇人咧系唔怕死。
信了主之后呢？
信咗主之后咧，
我们现在不怕死了。
我哋唔该，而家唔怕死。
因为我们晓得一死就到主那里去了。
因为我哋知道一死就去到主嗰度啦。
现在我们一个难处啦。
而家我哋有个难处。
我们怕活。
我哋系怕活。
哎呀，你们发觉基督徒说活得好尴尬的。
你发觉咧，基督徒咧系活得好尴尬。
因为我们想要活得好，这么活也不对，那么活也不对，对不对？
咁我哋系想活得好，但系咁样活又唔得，咁样活又唔得。
活得很辛苦，
系活得好辛苦。
所以呢，主保罗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同我哋讲，
我们这个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哋呢个人咧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呢，你就不要自己活。
而家你就唔需要自己活。
你让基督在你里面替你活。
就让基督喺你里面替你活。
这是真实的。
这个是真实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什么时候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活？
咩时候我哋系让基督喺我哋里面活？
我们就活得很实在。
我哋就活得好实在。
在我的经历里面呢，
喺我嘅经历里面，
我觉得再真实不过了。
系，我觉得系再真实不过。
有哪一天我想要自己活，我就活得这个简直一塌糊涂。
有边一日咧，我要自己活咧，我就活得一塌糊涂。
如果那天我让主在我里面的活，我就活得很自在。
如果嗰一日我要让主喺我里面活咧，就活得好自在。
这是基督徒的福气。
那个真系基督徒嘅福气。
所以这条路是真理之路。
所以呢条路系真理之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要踩在主的脚中里面往前。
我哋今日要踩喺主嘅脚中往前。
那么真理自然在我们身上就被显明出来，
真理就自然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
所以真理啊，不是一套的道理，不是一些的说法。
所以真理不是一套道理，不是一个说法。
世界上的人总以为说一讲真理的时候是一套的说法，对不对？
世人呢以为一套真理就是一套的说法。
对基督徒来讲，真理就是主。
对于基督徒来讲，真理就是主。
真理就是那个生命。
真理就是那个生命。
你活在这个生命里，你就自然活出真理。
你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就自然是活出真理。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呢。
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有智慧的人。
他们一直想要追求真理。
他一直想追求真理。
啊，他们也好像看见了一点，也写出一些东西。
他们都好像看见一些，又写一些东西出来。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啊。
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也不需要写什么书啊，也不需要弄什么一道道理啊。
他都不需要写什么书，也都不需要整一套道理。
他活着活出来就是真理。
他活出来就是真理。
啊，所以有时候有一次比拉多问他什么是真理，主不需要讲。
所以有一次比拉多问他什么叫真理，主耶稣不需要讲。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
对于基督徒来讲都是
这样。你要走在这个真理的路上，比你去用嘴巴去讲这些道理要宝贵的多了。
你只要走在这条真理的路上面，比起你嘴巴讲几多嘢都更加宝贵。
我们基督徒呢是活出来的。
我哋基督徒系活出嚟嘅。
这个是今天要看看你知不知道主的脚踪在哪里，有没有踏在这个脚踪里面往前。
就系在乎我哋系咪真系知道主嘅脚踪喺边度，你有冇踏喺呢条路上面去？
第五个点。
第五个点。
我们看见这叫做正直之路，不是正道之路啊，正直之路。
应该系正直之路。
叫做 straight way。
就是 straight way，
这个彼得后书二章里讲的。
彼得后书二章嗰度所讲嘅，
就是说他们离弃正路啊。
他们离弃正路。
这个正路呢，就是直路。
那个正路就是直路。
我们的主从来不走弯曲的道路。
我哋嘅主从来唔走弯曲嘅道路。
主的路也是直路。
主嘅路亦都系直路。
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天性啊，是弯弯曲曲的。
我哋知道人嘅天性系弯弯曲曲嘅。
人是很诡诈的，
人系好诡诈嘅，
所以你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找不到什么真正正直的东西。
所以你今日喺世界里面咧， 是找不到真正的正直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的爸爸呢，这个就教他。
我们有个弟兄，他的爸爸就教他了。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爸爸。
从来都没这样的爸爸的。
他对他讲啊，
他对他讲、
他说儿子啊，
他说仔啊，
你做人呢、啊、
你做人呢
要稍微弯曲一点，
要稍微弯曲一点，
这样的日子好过，
这样日子就会好过一点、
他说呢，大谎不要讲，小谎要讲一点。
他说大的大话不要讲、小的大话就可以讲。
你看 有这样的爸爸吗？
你看看有个这样的爸爸。
因为这个爸爸呢自己是当议员的。
哦，那个爸爸自己是做议员的。
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人之间人际之间这个弯弯曲曲啊，你要走直路很困难的。
他就知道人际之间很多弯弯曲曲，你要走直路很难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走直路的。
但是基督徒要走直路的。
因为我们的主是走直路的。
因为我们的主是走直路
啊。我这么多年过来了，
这么多年过来了，
在侍奉上，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到啊，哎呀，你走直路啊，不讨人家欢喜。
在侍奉主的路上面呢，走直路呢，好像不讨人欢喜。
我就看见有些人呢，他们弯弯曲曲的，哎呀，这个八面玲珑啊。
我又见到一些人呢，好像弯弯曲曲的，是八面玲珑。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但是呢，
但是
我们的主是走直路的。
我们的主是走直路的。
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要在主的道路上跟随主往前去，
如果你今天要跟随主的路，往前去，
你就没有选择的。
你是没有选择的。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知道，我这个常常讲道啊，
我时常讲道。
那么到陌生的环境里面讲很容易啊。
去陌生的环境去讲很容易，
因为我没有什么侍奉上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关系，你怎么讲都可以。
因为没有其他的关系呢，你怎么讲都得。
比方说我在西雅图，那弟兄姊妹跟我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比方在西雅图呢，弟兄姊妹同我一起二十几年了。
有的时候你在主面前寻求一点感觉啊。
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寻求一点感觉。
你要想讲的时候啊。
你想讲的时候呢，
哎呀，你就感觉前面好像站了一个弟兄了。
你就觉得你前面企住一个弟兄，
那么前面站了个姊妹，
前面企住一个姊妹，
你想着这样讲出去的话呢？
你想
虽然我们不是有心讲他，对不对？
虽然
我
们
讲真理
讲他，
但是我很清楚，我这句话出去，他一定要受伤了。
我是讲真理，但我肯定呢，我一讲呢，他就会受伤，
一定会撞到他了，
他一定会冲撞他的了。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很为难呐、
啊，所以有的时候很为难。
我就想说呢，绕过去好了。
所以我就想，即兜过去啦。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弯曲的，
所以我哋个人好弯曲嘅。
但是你要真正侍奉主，跟随主。
你要真正侍奉主，
你要真正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你要真正走在主嘅道路上面。
那么你不能走弯曲的路。
你唔能够走弯曲嘅路。
那怎么办呢？
点办呢？
我们只有求主怜悯。
我哋只有求主怜悯。
啊，我说主啊，
我话主啊，
这个话我可以讲的。
呢句话我可以讲，
但是要求你让我的灵很柔软。
但是叫我的灵能够很柔软。
不要，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任何人。
我没有意思是要伤害任何人。
但是呢，因为在一起年日久了。
但因为一起的年日来了，
所以就看见有的时候在一些侍奉的事上，在生活的事上，要走直路，相当的不容易。
所以有的时候在生活上面，在侍奉上面要走直路是相当不容易。
感谢主。
感谢主。
一个真正走主道路的人。
一个真正走主道路的人。
永远。不走弯曲的路，
是永远不走弯曲的路。
我们有首诗歌讲得很好，
有首诗歌讲得很好
啊。他那个从前有一个翻译就是得着主的路永远不能弯曲。
从前有一个翻译就是得着主的路呢，是永远不能弯曲。
当然，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直，不是你天性上面的一个直。
当然，这里的直呢，不是你天性上面的直
啊。这个直啊，是指的主说的。
这个直是指到主来到讲的。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道路上面的一个标志，
这个是主的道路上面一个标志，
这也是我们主的脚踪，
也都是主的脚踪，
因为他曾经来到过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
因为他曾经来到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里面，
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走过直路，
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走过直路
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要跟随主，要在这条道路上往前奔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特性是什么。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往前奔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个特性是什么。
那么下面一个
再来一个
叫做公义之路，
就是公义之路，
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读。
他们晓得义路 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
圣
命，倒不如
不
晓得
为
妙。因为
约
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
来，
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么这里呢，讲到公义之路。
呢度讲到公义之路。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那我们知道我们神的他的本性。
我们知道神的本性，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公义。
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公义。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的神是公义之神。
所以呢，主在地上他所走的路也是义路。
所以他在地上所走的路都是义路。
感谢神。
感谢神。
在主耶稣还没有到地上来之前，
在主耶稣还没来到地
上，神先打发了这个施洗约翰来了。
神先打发那个施洗约翰来。
约翰是神的仆人。
约翰是神的仆人。
所以圣经讲说呢，约翰是循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的。
所以约翰就说神是约翰是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
那就说呢，约翰走在主所要走的路上来的。
就是说约翰是走在主的路上来的。
所以在新约时代里面，
所以在新约时代里面，
约翰是头一个为公义做见证的人。
所以约翰是头一个是为公义做见证的人。
感谢主啊。
感谢主。
因为他所讲的公义，
因为他所讲的公义，
叫很多的人到他的跟前来，
叫很多人来到他的跟前，
约翰就传悔改的礼。
约翰就传悔改的礼。
所以那个时候对犹太人产生很重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当时对犹太人产生很重大的影响。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所走的路，
今天我们所走的路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公义。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公义。
基督徒应该有行义的生活。
基督徒应该有行义的生活。
这个行义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
行义的意思就是作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
更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是一致的。
更加好的呢，就是说跟神是一致的。
神怎样我们也怎样。
神是怎样我就怎样。
啊，这个话我们都喜欢，对不对？
这句话都我们都很喜欢。
但是呢，你在生活中间，你真的是神怎样你就怎样啊，你就发觉有难处。
但在生活里面真的要神怎样你就怎样呢，你就发觉有难处。
但是基督徒如果能够行义，
但如果基督徒能够行义，
证明你走在主的路上，
证明你是行在主的路上面。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蒙神喜悦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非常蒙神喜悦的事情。
在公义的生活里面，
在公义的生活里面，
那么我想我们有两个点也提醒弟兄姊妹，
有两个点要提醒弟兄姊妹。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言语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言语的问题。
我们不说不该说的话，
我们不要讲不该讲的说话。
那么这个话呢，当然呢，污秽的言语、败坏的言语、坏话是根本是不能说的。
当然，污秽的言语、败坏的言语、坏话根本是不应该讲的。
但是不真实的言语也不能说的。
但是不真实的言语都不应该讲。
啊，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讲完道了。
比方讲，我讲完道了。
啊，那么有的弟兄姊妹是好心啊，对不对？
有的弟兄姊妹就好心，
也是善意、啊，
也都是善意。
其实我讲的道呢，并不、怎么样。
其实我讲的道都不是怎样的。
弟兄啊，你今天讲的真好啊！
弟兄啊，你今天讲的真的好啊！
感谢主啊，这么丰富、啊！
感谢主，这么丰富。
其实没那么丰富。
其实没那么丰富。
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也不要讲。
啊，这些话都不要讲。
对，因为我碰见有些基督徒就这样，哎呀，很会称赞人。有时候啊，他那个称赞，我在旁边看，这个很包括的很虚伪的成分在里面。
啊、有的时候咧，有啲顶住咪咧，好识得称赞人，但我觉得，称赞完咧，觉得有啲包括咗一啲虚伪嘅成分。
所以要学会不说不该说的话。
就要学识咧，唔好讲唔应该讲嘅嘢。
这个是包括坏话，也包括好话、啊。
包括坏话，亦都包括咗好话、嗯。
但是呢，这还不够。
但系咧，呢、这个仲唔够。
还有更难的。
更加难嘅咧。
要说主要我们说的话。
就要讲主要我哋所讲嘅话。
过公义的生活不容易啊！
就过公义嘅生活唔容易。
你不说不该说的话，这个我们可以控制一点。
你唔讲唔该讲嘅说话，我哋可以控制一啲。
要说主要我们说的话，有时候就很不容易。
要讲主要我哋所讲嘅说话就好唔容易啦。
但是如果你真正懂得神的公义，
但如果你真正认识神的公义，
你在你的言语上面，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和学习。
你在你的言语上面呢，必须有这个操练和学习。
那么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是关于我们生活里面，
就是关于我们生活的里面，
就是不要拿不该拿的东西，
就是不应该拿 唔好攞唔应该攞嘅嘢。
你不该拿的，你要去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公义。
你唔应该攞嘅就唔好去攞，如果唔系咧就唔公义。
我记得我们，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我年轻嘅时候，
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带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追求。
喺嗰时候教会里面咧，有等姊妹带我哋有咁样嘅追求。
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呢，比方说上班的时候呢，
因为有好多基督徒喺上班嘅时候，
那么他们就用公家的这个信纸就写自己的信啊。
就拿了公家的信纸呢就写自己的信，
那么用公家的笔墨来写，
用公家的笔墨来写，
所以我们弟兄们讲说这是不义的，
弟兄们就讲这个是不义的，
因为这是公家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东西，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公家的，不是你私人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对付，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对付。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们，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件
事，不要拿的东西你就不该拿东西就不要拿，
不应该拿的东西就不应该就不要拿。
我前不久我在美国碰见一对弟兄姊妹，
没多久我在美国碰到一对弟兄姊妹，
感谢主，
感谢主，
他们实在是愿意过这个行义的生活，
他们实在愿意过这个行义的生活。
因为这个弟兄呢，
这个弟兄呢，
失业很久了，
是失业了很久，
那么姊妹也没有做事情，
姊妹都没做事，
所以呢他们家里面的生活呢变得是 蛮困难的，
所以他们家的生活呢就变得很困难。
那么后来他这个儿子呢高中毕业要进大学，
后来他的儿子就高中毕业要入大学了，
他书读得蛮好，也申请到一个很好的大学，
他书都读得挺好，申请了挺好的大学。
夫妻两个人呢就为着这个学费呢心里面感觉这个很为难，
你夫妻两人呢就为了这个学费觉得很为难，
真的有很大的需要啊，
真的有很大的需要。
但是在教会里有一对弟兄姊妹很有钱的，这是他们好朋友，
咁教会有一对弟兄姊妹好有钱，佢哋系好朋友。
那么他们就知道他的情况，
佢哋就知道佢哋嘅情况，
所以他们就跑来跟我们弟兄讲，
所以就走嚟咧同弟兄讲，
他说好不好啊？
佢话好唔好？
你的儿子四年大学的这个整个生活学费啊，我们来承担。
你个仔四年大学嘅生活学费咧，我哋嚟承担。
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真是很高兴，对不对啊？
如果我哋听到呢个消息，就系咪好高兴呢？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个反应系点呢？
感谢赞美主啊！
感谢赞美主啊！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以乐。
你看看，这个正有需要的时候，供应就来了，对不对啊？
正系有需要嘅时候咧，供应就嚟啦。
那我马上就跟弟兄讲，哎呀，好啊，弟兄啊，这个，感谢你主给你这样的爱心，对吧？
就马上同弟兄讲啊，感谢你有咁嘅爱心。
但是不，
唔系。
我们弟兄说哈，
我哋弟兄讲，
他说我要跟我的姊妹回去祷告祷告看，
话我要同我嘅姊妹翻屋企祷告祷告一下，
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就在主面前祷告，
所以夫妻两个人呢就喺主面前祷告，
结果他们里面的感觉主是禁止他们接受这个好处，
结果佢哋觉得主系禁止佢哋接受呢一个好意，
所以他们就对那对弟兄姊妹讲说谢谢你们的好意，
所以
他们不能接受，
所以他们就跟这对弟兄姊妹讲，即多谢你的好意，我们不能够接受。
后来这个弟兄告诉我们，
后来这个弟兄跟我讲，
感谢主，
感谢主，
我的孩子进到大学里面去之后，
我们的仔进到这个大学之后呢，
学校里面在 finance 上面给他有非常充裕的一个资助，
咁学校喺财政方面咧，俾佢有非常充裕嘅资助，
并且给他有奖学金，
并且俾佢有奖学金。
我的孩子现在在大学里面读书很愉快。
所以我而家个仔喺大学里面读得好开
心，
一啲唔需要担心。
那天呢，我们坐在家里面，就是很自由的谈，他就讲到这个，讲到他家里面的情况。
嗰日喺屋企咧，就咁样好自由咁样倾，就倾到佢屋企嘅情况。
啊，我里面很受感动。
我里面好受感动。
我在那里真是低头敬拜主。
我喺里面真系低头敬拜主。
我说主啊。
我话主啊，
今天在神的百姓中，
今日喺神嘅百姓当中，
在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环境里面，
喺我哋一啲唔知道嘅环境里面，
仍旧有神的儿女们走在你的路上，
仍旧有神嘅儿女们走喺呢个路上，
他们愿意过行义的生活，
佢哋愿意过行义嘅生活，
所以主从来不亏待这些愿意走他路的人，
所以主系从来唔亏待愿意走佢嘅路上面嘅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不该拿的东西你就不能拿。
唔该攞嘅嘢唔就唔好攞。
那根据什么呢？
根据咩嘢呢？
那根据主在你里面给你的感动。
就系根据主喺你里面嘅感动。
再好的东西，
再好嘅嘢，
主说不要你就不要。
主话唔好唔好要就唔好要。
啊，如果主让你拿，那么你就拿了，对吧？
如果主要给要你攞就拿。
所以过公义的生活，
所以过公义嘅生活，
跑公义的道路，
跑公义嘅道路，
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就是不该拿的，不要拿不该拿的东西。
我哋嘅生活里面咧就系、是、唔应该攞嘅嘢就唔好攞。
诶，但是呢，还有下面一半。
但系仲有下面一半，
要给出主要我们给出去的东西，
就系要俾出。主要我们给出去的东
西，这个更不容易，对吧？
这个更加不容易。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要拿不该拿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自己可以 管制住。
我们不拿那些不应该拿的东西，我们自己能够管得住。
但很多时候主要我们给出我们所要给出的东西的时候就不大容易。
但很多时候呢，主要我们给出去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够给出呢就不容易了。
我看我们人呢、啊，大多数的人呢，恐怕都像雅各。
我想大多数人呢，都好似雅各。
这个雅各呢，跟神要很容易啊。
雅各向神要好容易，
给神不大容易。
但系俾出去呢，就唔系咁容易。
啊，你看他在巴旦亚兰的那个旷野里面遇见神。
你睇佢喺巴旦亚兰个旷野里面遇见神。
他就跟神怎么说呢？
佢同神点样讲呢？
神啊，如果你把我平平安安带回来。
佢话神啊，如果你将我平平安安带翻嚟，
你祝福我，
你祝福我，
那么我就把你所给我的所有的我的十分之一的献给你，
我就将你俾我嘅十分之一献俾你。
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中的十分之一从这么来的，
你知道十分之一就从呢度啦，嚟嘅。
这个雅各呢，这个雅各真是算盘打得很精啦，对吧？
那个雅各嘅算盘真系打得好响。
弟兄姊妹，我常常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连雅各也跟不上了。
但有的时候呢，我发觉我哋连雅各都跟唔上。
神要我们的十分之一都很难呐、啊，对不对？
神要我哋十分之一都好难啊！
啊，我们要求神祝福，神啊，你要祝福我、啊，祝福到一个地步啊，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
就系求神祝福我，你祝福到个地步呢，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
你要给我打开天上的窗户。
要打开天上的窗户。
哦、哎呀，那神也说，好好好，我就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丰富倒下来。
神就话，好好好，我将天上的窗户打开，将丰富倒落嚟。
然后神说，那么你也奉献一点吗？
神就话，你都奉献一啲啦。
哎呀，那就难得不得了了。
咁就难得不得了啦。
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旧约时代中到最后他们的光景是多么的荒凉吗？
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最后时期的光景是非常的荒凉。
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神叫以色列百姓献上的牛羊都是牛羊中的上好的，对不对？
在利未记那里记载呢，以色列百姓要献上的牛羊都是上好的牛
羊，要投生的，是没有瑕疵的，
是投生的，没有瑕疵的。
但是到了马拉基的时候是什么呢？
但
是
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就怎么样呢？
以色列百姓看看这个瞎了眼的了，这个他自己不想要就献给神了，
就见到那些、哎、盲了眼的就自己都不想要就献给神了。
然后再看一看那个生病了，那个医不好了就献给神，
看哪只是、生病了就医不好了就献给神了。
我看我们基督徒中间呢，
我看基督徒中间呢，
生病的时候奉献的最多，
生病的奉献最多，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一到那个病了，病得不得了了，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了。
就是当我们病到不得了了，就将自己奉献给主了。
结果好了，主医治他了之后呢，他又跑自己的路了。
结果呢，医好翻佢呢，佢就走自己的路了。
哦，我们常常笑雅各。
我哋时常啊取笑雅各。
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连雅各都不如的。
等住我哋连雅各都不如。
如果今天你要过行义的生活，
如果你今日要过行义嘅生活，
你要能给出主所要我们给出的东西，
你要俾出神要我哋俾出去嘅嘢，
我们应该有个信心啊。
我哋应该有个信心。
但是呢，很多时候在实际情况中真的很困难。
但好多时候喺实际情况真系好困难。
哎呀，有的时候主也感动我要我给出去，我给不出去的时候，我里面很懊恼啊。
有的时候呢，神感动我要给出去，但是给不出去就里面很懊恼。
明明知道自己里面这个是雅各，
明明知道里面是自己是雅各，
但是呢还雅各到底，
但是还雅各到底。
我们这是需要主的恩典，
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恩典。
今天你要奔走主的路，
今天你奔走主的路。
什么叫做奔走主的路啊？
什么叫奔走主的路呢？
你在这个主的路上，你要踩着主的脚中往前。
在主的路上面，你需要踩着主的脚中往前，
就是有很多的记号，
就有好多个记号。
有这些记号就表明说你这个人是走在主的路上。
有这些记号就表明你是走在主的路上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只有一个人走公义的道路，
只有一个人走公义的道路，
那个才是光明的路，
那个先是光明的路，
那个才是坦荡的路，
那个先是坦荡的路，
那条路是跟神之间是有交通的路，
那个路是跟神之间有交通的路。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跟我们
讲，主耶稣是我们的义袍，对吧？
主耶稣是我们的义袍，
我们要穿上这个 主的这个义袍，
我们要穿上这个义袍。
感谢主啊，
感谢主，
主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
主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
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主的义，
如果没有主的义，
我们是活不出我们的义来的，
我们是活不出主的义来。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在主的道路上面，
在主的道路上面，
公义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记号，
公义都是一个明显的记号。
我们的主在地上，
我们的主在地上，
就是表现神的公义，
就是表现神的公义。
所以今天你我今天要奔走主的路，
所以你要今天要奔走主的路，
那必须要走在公义的路上，
是必须要走在主的路上面。
下面还有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
我们看见这个是应该是第八个点，
应该是第八个点，
叫做上好之路，
就是上好之路。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
指示你们。
中文翻成最妙的道，
中文翻成最妙的道。
这个最妙的道呢，这个叫做 the way of surpassing。
那个最妙的道在 the way of surpassing。
这个 surpassing 这个字的意思，也是一个很超越、超绝的。
surpassing 那个字在超越、优越
啊。所以我把它讲作是上好的。
所以我就将它讲做上好。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了圣灵各样不同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是圣灵有不同的恩赐。
那么保罗告诉我们，现在呢，讲完这些之后，我把一个最好的一个道告诉你们。
讲完之后呢，保罗话呢，我而家将最好嘅道呢，
最好的路告诉你们。
最好嘅路呢，就讲
这个是一个超越的道。
呢个系一个超越嘅道。
有很多人讲说呢，保罗所讲的这个超越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指的爱说的啊。
有啲人呢就话咧，呢个超越嘅道路咧，大概系佢系讲紧爱。
因为第十三章就讲到爱。
呢个第十三章就系爱，讲到爱。
错，
冇错。
主的道路是一条爱的路。
冇错，主嘅道路系一条爱嘅道路。
因为爱的缘故。
因为爱嘅缘故。
我们能受苦。
我哋能够受苦。
因为爱的缘故。
因为爱嘅缘故。
我们容易舍弃。
我哋容易舍弃。
弟兄姊妹们，这的确也是主道路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个的确是主的道路上面重要的特点。
但是呢，也有弟兄们的领会是这样的。
但也都有弟兄们的领会是这样。
这个最好的道什么呢？
这个最好的道是什么呢？
是造就人的道。
就是造就人的道。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求恩赐的时候呢，
所以你在教会要求恩赐的时候，
我们这是要求一个能够造就别人的恩赐。
就是要求一个能够造就别人的恩赐，
不是求一个能表现的恩赐，
不是求一个能够表现的恩赐。
我们都晓得今天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们追求恩赐都是表现比较多啊。
我们知道今天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追求的道就是表现的。
其实你要追求恩赐，最好的恩赐追求那个能够造就别人的。
其实你追求的恩赐最好就能够造就别人的。
当然了，你充满爱你是 能够供应别人的。
当然你充满爱就能够供应别人。
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
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来的
时候，他总是供应别人的，
他总是供应别人，
他总是帮助别人的，
他总是帮助别人，
他总是造就别人的，
总是造就别人。
所以呢，今天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所以根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我们能够成全别人，
我们能够成全
别人，我们能造就别人，
我们能够造就别人，
就说明你走在主的路上，
就讲明你在走在主的路上面。
感谢主啊，
感谢主。
在教会历史中，
在教会历史中，
我们看见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走在主的路上，
我们见到几多的弟兄姊妹走在主的路上面，
因为他们的缘故，
因为他们的缘故，
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得到造就，
好多的弟兄姊妹受到造就。
所以今天你如果走在主造就的路上，
所以如果你今天走在主的路上面，
定会有许多人因你得帮助，
定会有很多人因着你得到帮助。
所以这个呢，也是今天主道路上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
所以这个就是主的道路上面一个很明显的记号。
感谢主，
感谢主。
下面呢，
下面呢，
我们看见生命之路，
有生命之路，
the way of life，
the way of life。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啊。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
啊。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个又活的路啊，就是生命的路。
刚刚讲过这个又活的路就是生命的路。
那么主的路呢是满充满生命。
主的路是充满生命的。
什么叫充满生命呢？
什么叫充满生命呢？
充满生命就是活的。
充满生命就是活的。
弟兄姊妹，我们本来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个死人呢。
我们没信主之前本来是个死人。
你信了主之后，你现在开始有主的生命。
信主之后，先开始有主的生命。
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有主的生命呢？
我们怎么知道你有主的生命呢？
看你的生活活不活？
看你的生活活不活？
你如果有主的生命，一定很活，对不对？
如果你有主的生命，一定很活的。
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如果走在主的路上，
今天如果你走在主的路上，
你应该是走在生命的路上，
你应该都是走在生命的路上，
蛮有生命，
是蛮有生命，
蛮有活力，
是蛮有活力。
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
那么所有碰到死亡的时候呢，
所有碰到死亡的时候
他都能够胜过，
都能够胜过。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经历的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
应该常常经历生命吞死亡，
应该时常经历生命吞死亡。
在奔走主的道路上面，
在奔走主的道路上面，
死亡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死亡的东西很多的。
因为魔鬼就是掌死权的魔鬼，
魔鬼就是掌死权的魔鬼，
所以他用死亡来攻击，
所以他用死亡来攻击神的百姓。
这是今天呢撒旦很厉害的一个工作，
这个是撒旦很厉害的工作。
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到啊，
我很多时候感觉到
你一信主得救之后啊，
你一信主得救之后，
魔鬼没有办法叫你再下地狱，
魔鬼没办法叫你再落地狱。
但是呢他可以把你弄得个不死不活的，
但你可以令到你不死不活。
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就是这样啊，
你看见地上的教会就是这样。
有的教会呢就是真的是你进去呢那个不死不活的，
有的时候 你入到去呢就不死不活，
甚至有的聚会死气沉沉的，
甚至有的聚会呢是死气沉沉。
本来神的儿女们应该是充满生命的，
本来神的儿女应该充满生命的，
应该是非常的活泼的，
应该是非常的活泼。
我们的敬拜呢应该是充满生命的，
我们的敬拜应该充满生命的。
今天呢我们晓得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啊，
今天我们知道呢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人为着要把教会的光景呢要把它弄得活一点，
今天为了要将教会的光景弄得活一点，
结果呢就用了很多外面的方法，
结果用了很多外面的方法
啊，敲锣打鼓啊，用什么东西叫尽量叫他活，
就敲锣打鼓啊，就叫他活一点
啊，用各式各样的做法，
用各式各样的做法。
弟兄姊妹们，是的，这一阵子把弄活，但是一停下来就死掉了，
是对的。这样呢就好像活了，但是呢停下来就会死。
那个不是真正的活，
那个不是真正的
活，真正的活是里面生命是充沛，
那个真正的活是里面的生命是充沛的。
你看见有些基督徒这个属灵的生命真是非常的充沛，
你看见有些基督徒呢生命是非常的充沛。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主已经把他的复活生命赐给我们，
今天主已经将他的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基督徒是靠着这个生命活在神的跟前，
我们基督徒是靠着这个生命活在主的面前。
所以这条路，
所以这条路
应当是充满生命的路，
应当是充满生命的路。
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你看主耶稣在地上
他一到哪里哪里就活了，
他一到哪里哪里就活了，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是
这样。如果你是走在主生命道路上的人，
如果你是走在主生命道路上的人，
你一到哪里哪里就活了，
你到哪里哪里就活了，
这个才是宝贵啊，
这样才宝贵。
我有时候常常听有些弟兄们告诉我们一些前面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些见证，
我有的时候时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前面弟兄姊妹的一些见证，
他说很奇怪，
他说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那个聚会啊沉闷得不得了，
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沉闷得不得了，
那个弟兄一来啊，大家就活了。
我等一下来了，大家就活了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按理讲，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
按你来讲呢，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啊，你信主之后，
你信主之后，
你一到你回家，你全家都活了。应该
你翻到屋企就全家都活了，
因为你把生命带来了，对不对？
因为你将生命带来了。
你一到学校里面去啊，同学也跟着你活起来了。
一去到学校呢，同学都跟着你活起来。
我们有个弟兄就是这样啊。
我哋有个弟兄就系咁样啦。
啊，他这个。真是一个充满生命的基督徒啊！
他真一个充满生命的基督徒。
那么后来呢？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到空军去服役。
后来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去到空军服役。
哇、哦！他这个一进到这个军队里面去啊，
他一入这个空军军队的时候呢，
没过一两年，全连的人都得救了。
没过两年呢，全连的人都得救了。
真是活、啊，
真系活了
啊！ 现在在中国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对吧？
咁过去喺中国都有呢个咁样嘅经历。
啊，有的人弟兄们被关在监牢里面去了。
有啲嘅弟兄们咧被关喺监牢里面。
弟兄姊妹，老实讲，基督徒是关不得的。
老实讲啦，基督徒系关唔住嘅。
因为你把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关进去了，你看看下面什么结果呢？
因为你将一个有生命嘅嘢困住咧，你会点样啊？
他一关进去啊，那个整个监牢里面人都活了。
一运入去咧，就成个监牢都活晒啦。
就像那个保罗跟希拉一样，你放到监牢里面啦，那不得了，这个整个监牢门都开了啦。
所以就好似将保罗、希拉困住喺监牢里面咧，整个监牢都开咗啦。
连那个狱卒都没办法啦。
连那个狱卒都冇办法。
到最后过来求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你看，
调翻转咧就求佢，我哋应该点办啊？
保罗说：“很简单，你信耶稣，你全家都得救。”
信耶稣就全家得救啦。
你看多活，
你睇下几咁活。
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
基督徒就应该
这是走生命道路的。
是一种走生命道路的人、
啊、这是我们今天奔跑主道路的一个记号，对吧？
这个是我们奔跑主道路的一个记号。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
感谢主，
主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
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这条活路，
这条活路
是引我们进入至圣所的，
是引我们进入至圣所。
所以你只有活在生命的里面，
只有你活在生命的里面，
就活在至圣所的实际里面，
就活在至圣所的实际里
面。你与主之间就有敞开的交通，
你同主之间就有敞开的交通、
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主在地上他走过的脚踪、啊、的一个记号。
这个也都是主在地上面所走的脚踪的一个记号、
啊、最后一个点，
最后一个点
叫做深奥之路，
叫做深奥之路、啊、
The way of untraceable， 这样子
The way ofUntraceable，
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的话啊，
对，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的话，我们读一读。
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脚踪何其难寻。这后面讲到他的脚踪何其难寻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他所走的路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测度的路。
最尾嗰句就系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就系讲到佢嘅道路咧系冇人能够测度嘅，
是深奥的路，
系深奥之路。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们，
有人以为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个太简单了，
有啲人咧以为我哋基督徒所信仰嘅系太简单啦。
其实呢，这是神怜悯我们，
其实系神怜悯我哋，
神把最深奥的东西啊，用在最简单的方式里面，让我们来接受。
神用最深奥嘅将最深奥嘅道理咧。用最显浅的来到去让我们接受、
哎、就是因为主体谅我们，
因为 主体谅我们的软弱。
所以今天呢，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相信耶稣，
所以今天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不要轻看了，
但我们不要轻
看，以为说这个很容易就变得很简单了，
我们以为很容易就变得很简单。
不，我们的主深不可测。
不是，我们的主是深不可测。
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讲的话最简单，
他讲的话最简单，
但是主的话最深奥，
但主的话是最深奥、
啊、保罗的话很深奥，
保罗的话很深奥，
但是呢，保罗的话表现的也深奥，
但保罗的话呢表现得也很深奥。
主耶稣呢，
主耶稣
话很简单，
话很简单，
但是主的话最深奥，
但主的话最深奥。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如果有点经历，我们就知道，
所以信主的人，如果我们有些经历就知道了。
你越多认识主，
你越多认识主，
你越觉得主深不可测，
你越觉得主是深不可测。
你越多得到圣灵的开启，
你越多得到圣灵的开启，
你越觉得圣经这本书啊是多么奥秘的一本书、啊、
你就越觉得圣经这本书是几咁奥秘的一本书。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基督徒呢不应该过肤浅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过肤浅的生活。
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叫我们内心里面感觉有时候觉得很难过的，
今天有另一方面呢，叫我们心里面觉得很难过的，
就是太多的基督徒只追求那些肤浅的东西，
就是太多基督徒呢还追求那些肤浅的东西、
啊、你要讲这些肤肤浅浅的东西、啊、来的人很多，
你要讲那些肤浅的东西呢就来的人很多、
啊、年轻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年轻人最喜欢什么呢、
啊、如果有一个开一个特会讲如何交朋友，这个来的人很多了。
如果开一个特会讲怎样交朋友，来的人就很多了、
啊、如果更好的呢，来个如何 dating、啊如何约会，哎呀，那年轻人这个喜欢的不得了。
如果讲如何约会呢，就大家喜欢的不得了、
啊、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讲个如何教养儿女，这个做父母的都来了。
如果教会有一个如何教养儿女呢，做父母的都来了、
啊、如何做夫妻，哎呀，那个也
如何做夫妻都不 少人嚟嘅。
你看看今天呢，我不说这些东西不需要。
我今日唔系话呢啲嘢唔需要。
圣经在这些方面有教导。
圣经呢方面有教导。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但你有冇注意到呢？
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很简单的。
圣经喺呢方面嘅教导好简单
的。占的篇幅很少的。
占嘅篇幅好少。
都是简单几句话就。
都系简单几句话嘅啫。
因为神有预备的恩典给我们。
因为神有预备恩典给我们，
所以主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是什么加给你们的。
所以主就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是加给你们的。
神要我们把注意力摆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
神要我们的注意力摆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
神说如果注意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我来负责，就是这个这么简单。
神就说如果你注意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事我负责。
我们呢偏偏偏不注意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我们偏偏就不注意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回头呢就注意我们这些东西、啊、
我们翻转头呢就注意这些东
西，本来很简单的给我们弄得很复杂，
本来很简单的就变成很复杂。
哎呀，有的人呢这个推波助澜很喜欢写了一本又一本的大的书，
有的人呢很喜欢推波助澜，就很喜欢写一本一本这样的书。
你把这些书通通读完了，
你将这些书
关系还是没有和谐，
你将这些书全部读完呢，你的关系还是不和谐。
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们，
我们完全不能领会神的意思。
我们完全不能够领会神的意思。
这种造成什么结果呢？
这个造成什么结果呢？
造成神的儿女们就变得非常的肤浅。
就叫神的儿女们变得很肤浅。
所以有的教会里面呢，你看见那个神的儿女永远不长大。
所以你见到有些教会里面呢，等姐妹永远不长大。
这是我们天父的心啊，非常伤心的。
所以这个叫我们的天父的心是非常的伤心。
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们，
在我们主里面，
在我们主里面
有无限的丰富，
有无限的丰富，
有测不透的丰富，
有测不透的丰富，
有超越我们知识所能想象的深奥，
有超越我们知识所能够想象的深
奥。教会的光景应该被带到高处，
教会的光景应该被带到高处。
感谢主，
感谢主，
在同一个世纪，
在同一个世纪，
主得着使徒保罗，
主是得着使徒保罗。
我们看见保罗能明白神的奥秘，
我们见到保罗是明白神的奥秘。
那么不仅保罗一个人明白神的奥秘，
不单止保罗一个人明白神的奥秘。
感谢主得着以弗所的教会，
感谢主神得着以弗所教会。
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能承接以弗所书啊，你就知道他们的光景是非常好的。
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能够承接以弗所书，就知道他们的光景。
以弗所的教会不是一个肤浅的教会，
以弗所教会不是一个肤浅的教会。
感谢主保罗能把哥罗西书写给哥罗西的教会，
感谢主保罗能够将哥罗西书写给哥罗西的教会。
保罗能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的教会，
保罗能够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教会。
你就看见当时那班圣徒们的光景，他们不是在一种很肤浅的情形里面。
你就看见当时圣徒们的光景就不是一个父亲的光景里面。
所以我最近呢有的时候鼓励我们中间的年轻弟兄姊妹，
所以最近我就鼓励我们中间的年轻的弟兄姊妹。
昨天晚上我也提到了
昨晚都提过了，
青年的弟兄姊妹们要学习读一点所谓那些古典的 这种著作。
青年的弟兄姊妹就要学习呢读一些古典的著作，
因为不是说近代的东西啊都一点价值没有啊，
就不是说近代的东西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但是呢真正有深奥的东西不太多，
但真正是深奥的东西不
是
很多。
倒是两三百年前我们看见主在教会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却兴起了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
在二三百年前呢，主在地上兴起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确从圣经里面把基督的丰富引出来，
他们的确是将基督的丰富是引出来。
他们在主面前认真，
他们在主面前认真，
他们很严谨，
他们很严谨。
所以主的话从他们中间出来这个亮光啊就非常的丰富，
所以主的话从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个亮光就非常的丰富。
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要想我们属灵的生活能够往深处去一点，
如果今天想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往深处一点，
对主的事情能了解的多一点，
对主的事情能够了解多一点呢，
弟兄姊妹，这些书你需要读一点，
这些书大家需要读一点。
因为我们自己的眼光有限，
因为我们自己的眼光有限，
那么这些弟兄们呢，主给他们有比较长远的眼光。
这些弟兄们呢，他们主给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他们的眼光能明白一点主
我们可以藉着他们的眼光明白主的事情。
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永远不能够忘记，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
主呢借着 T. Austin Sparks 弟兄的他的指示给我所产生的那个影响，
主是藉着史伯克的指示对我产生影响。
那实在是非常宝贵，
实在非常的宝贵，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所以呢，我们青年弟兄姊妹不要光以外面有些活动啊，一点点聚会为满足。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唔好净系以嗰啲外面啲活动啊嚟到为满足。
我们今天要奔跑主的路，
我哋今日要奔跑主嘅路，
我们要往深处去，
我哋要往深处去。
所以主的路也是深奥之路，
所以主嘅路都系深奥嘅路。
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主面前因着这样的奔跑。
求主叫我们能够因着这样的奔跑，
叫我们属灵的生活能从肤浅的光景中呢能走向成熟，
叫我们能够从肤浅的光景当中呢走向成熟。
所以今天早晨，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在这里哈，用圣经中的大概可以找出来十个点，
所以在圣经里面大概找到十个点。
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基督脚中的十个记号，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脚中的十个记号。
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奔跑主的路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奔跑主的路呢？
如果你能走在这些记号的里面，
如果你能够走在这些记号上面，
就表示今天你的路走对了，
就表示你的路走得对了。
所以这些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奔走主道路的一个衡量，
所以这个就可以成为我们奔走主道路的一个衡量。
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
所以彼得去到晚年的时候
告诉圣徒们说，
就告诉圣徒，
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过苦，
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苦，
就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呢，在这条苦难的道路中他已经走过了，
在这条苦难的道路上面呢他已经走过了。
今天我们只要按照他的脚中行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只需要按照他的脚中行就可以了。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条路不需要你自己去开的，
这条路不需要你自己开的，
因为这条路呢已经主已经开了，
因为这条路呢主已经开了。
今天我们踩在他的脚中里面走的时候呢，
今天如果我们踩在他的脚中行的时候，
我们所受的苦就没有主所受的苦那么难了，
我们所受的苦就没有主所受的苦那么难。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仅要避开今天地上教会仇敌所设下的许许多多的陷阱和网络，
今天我们不单止要避开仇敌在这个路上面布开很多的网络，
不要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不要走在错误的路上面。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正路是应该怎么走的，
正路应该怎么走。
我们如果能把这十个点常常在主面前思想，
如果你将这个十个点常常在主面前思想，
弟兄姊妹，你能明白什么是神的正路，
你就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正路。
那我们靠着圣灵的指引，
我们靠着圣灵的指引，
我们希望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能往前直奔，
我们希望在主的道路上面往前直奔。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按照这个标志跑，
你按照这个标志跑
，你不仅能把主的路跑，主要你跑的路跑尽，
你不单止能够将主要我们跑的路跑尽，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你能像保罗一样能够得到主的奖赏，
你都能够好像保罗一样得到主的奖赏。
我们求主借着真理的圣灵，
我们求主借着真理的圣灵，
引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进入真理的实际，
引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
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不仅是路中之人，
不单止是路中之人，
我们也成为奔跑主道路的人，
也都成为奔跑主道路的人。
我想主的话很清楚，
我想主的话很清楚，
现在我们知道应该怎么走了，对不对？
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走了，是不是？
所以求主施恩，
求主施恩，
带领所有的青年弟兄姊妹们，
带领所有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但愿你们一生都走在主所喜悦的正路上，
但愿你们是一生都走在主正直的道路上。
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
请低头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你不仅是我们的道路，
你不单止是我们的道路。
主啊，你也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你自己的脚踪。
你都在这条道路上面留下你的脚踪。
你今天要我们按照你的脚踪行。
你今天要我们按照你的脚踪行。
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把你的话解开。
我们求你的灵借着你的来将你的话解开。
也在这条路上不断的指引我们。
你都在这条路上面不断指引我们。
好像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你的脚踪在哪里。
好像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你的脚踪在哪里。
好像我们能按照正路跟随你往前。
好像我们按照正路跟着你往前。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里面真正有这样的爱慕。
让我们里面有真正的爱慕。
也保守我们永远不走在错误的路上。
也都保守我们永远不走在错路上面。
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多谢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
我们再次将感谢赞美归给你。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